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十八节。如果你会背了就不要看了。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知道我们这些人是何等的健忘，你知道我们这些人是多么容易被许许多多的人事物霸占了我们的心思，霸占了我们的意念，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你。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会忘记你，你不会忘记我们。我们实在感谢你赐下饼杯给我们，让我们每一次拨饼喝杯的时候，就让我们想起你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怜悯。我们每一次吃饼喝杯的时候， 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那一个不放弃我们的爱。我们每一次纪念你的时候，是因为你先纪念了我们。每一次在饼杯的中间，我们就想到那一个荣耀的日子，羔羊心腹那一个婚宴，我们的心就再一次被你吸引，再一次被你激励。为着这样子的恩典，我们敬拜，我们感谢，我们相信你不只是乐意用饼杯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更相信你乐意用圣经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所以早晨我们继续坐在你的脚前，等候你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何等愿意对主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但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但愿你的话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力量，满足。我们谢谢主，祷告感谢都是靠耶稣基督宝贝的名。这一次的主题是什么？活出属天的生命啊！活出属天生命的第一个要求是什么？要有属天的生命。第二呢？生命要长大啊！生命要长大。请问你这一次特会有没有教你们怎么样有属天的生命？怎么样生命长大？有没有？没有。听懂了没有？我们是假设你已经有属天的生命，我们是假设你一直努力的在神面前靠着主的恩典，让你这个属天的生命长大。听清楚了？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你这几天所听来的信息对你有没有用啊？没用的，没用的。是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这几天主对你说的话才有用，讲明白吗？那么主知道一个属天生命在追求，在长大，在爱主，愿意神的旨意在他身上成就的这一批人身上，主对他们有一些提醒。这就是马太第六章的重点，主要提醒这些人小心，看见没有？小心。那不只是主要叫他们小心哈，我这两天越看好像我们第六章讲不下去哈，所以我就先告诉你们一下，从十九节到第二十四节是叫我们尽心，是 try your best with all your heart。 OK，第一节到十八节是 be careful 小心，十九节到二十四节是尽心，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是放心，看见没有？好，那我们这次看可以把小心讲完，对不对？那如果主恩待我们呢，我们也许可以讲一点尽心，放心不用讲。为什么不用讲？两年前给你们讲过了嘛，啊，没有听过的人回去找录音带听一听。OK， 好。那么我们问，一个有了属天生命的人，并且实在是在主的恩典中，让自己追求敬虔爱主属天的生命，一天一天的长大。一天一天的向我们的主的时候，主警告我们这样子的人说，你们要小心。小心什么呢？小心不要犯罪，是不是？小心不要爱世界，是不是？不是。小心在哪一方面要小心？行善的事要小心。 当你做 righteous 的时候，当你做 good 的时候，要小心。为什么要小心啊？为什么要小心啊？为什么犯罪的时候不要小心啊？为什么？因为犯罪的时候不用小心啊，一棍子打死你啊。行善的时候要小心，为什么？请问你啊，犯罪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离开神？知不知道？你知道，对不对？爱世界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离开神？你知道你离开神，你有没有可能会悔改回头？有可能，对不对？你行善的时候你会不会知道你离开神？你不知道啊。哦，你以为你很好啊。哦，最危险了。所以圣经有句话说，人若以为自己站立得住，要怎么样？要格外小心谨慎啊。什么时候跌倒？什么时候跌倒？真正跌得最惨的都是以为自己最好的时候。所以主告诉我们要小心，行善的时候要小心。神的儿女在旧约在新约，如果讲到行善，总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什么？施舍。施舍是什么意思？对别人怎么样去怜悯别人，怎么样去有那个心肠关心别人，在金钱、在时间、在爱心上去喂养、扶持、陪伴那些有需要的人，那叫做施舍。施舍的时候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不要给人家看见啊。不要给人家，为什么不要给人家看见？你的动机是为着什么？你的动机是为着别人的好处呢，还是你的动机是为着你得到称赞呢？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当我们真的付代价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很可能是有一个非常纯洁的动机，我们真的是很想帮助别人。那么当你这样的付代价，在金钱上、在爱心上、在时间上去关怀别人、帮助别人的时候，被关怀帮助的人会不会谢谢你？有的时候会啊，不是一定会的啊，有的时候会，是不是？那如果旁边的人看见了，那个会的人，感谢你的人，是不是只有你帮助的人呢？就不止了啊，是不是？请问你，当别人称赞你、感谢你的时候，里面感觉如何？很舒服哦，好像大热天下面吃冰淇淋一样。但是危险不危险？多少的时候我们是从一个善良的动机开始，最后却成为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所以主说，你们要小心，不要行在人的面前，要注意你的动机，要隐藏你的善行。更重要的，主说在对人的关系里面，一定要学会忘记。忘记什么？忘记别人对你好，要忘记你对别人好。 要忘记你对别人好，这叫做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你自己忘记了你对别人有多好，因为在爱心中要常以为亏欠。如果你常以为亏欠，你就不觉得对别人好，这样你明白吗？你觉得对他再好都是应该的，这样明白吗？如果你觉得再好都是应该的，你就不记得了。你为什么会记得？就是因为你觉得哇，这个是根本我是多大的恩典对他，你才会记得，这样你明白吗？这是主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在施舍的事上，我们非常需要注意学习的功课。因为施舍是属天生命的流露，一个人从心里的深处真的会关怀别人，真的会怜悯别人，真的会看见别人在痛苦中牵肠挂肚，这是从天而来的。但是有了这个生命，当你去做的时候，你一不小心，你就会陷入到极大的失败和痛苦里面。主告诉他的孩子们，行善的第二方面是什么？祷告。祷告是谁跟谁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主教导他的门徒在祷告的事情上有两个非常重要注意的事情。第一个是什么？Private prayer is more important than public prayer. 我们私下的祷告比在众人面前的祷告重要。重要。我们自己与主面对面的生活比外面所有的侍奉和活动都重要。比别人怎么看我们都重要。主告诉我们关于祷告方面的第二个重点是什么？不要去 manipulate God， 不要想有什么办法叫上帝听话。请问你祷告应该是谁听话？祷告是要叫我们听话，不是叫上帝听话。如果你懂了这个道理，你就不会用 bubbling 的方式，或者是任何其他你可以想出来的方法叫上帝听话。那不是神要我们祷告的目的。祷告的目的不是叫神听话，祷告的目的是叫我们听话。所以不要想去操纵上帝，不要想叫上帝听话。主在关于祷告的事情上有了这两个重要的教导以后，门徒们知道了自己不会祷告，所以他们请求主耶稣教他们祷告。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哈？主耶稣把门徒带来了，带在身旁，要把整个将来神国所有的事情都托付给他们，对不对？这么重要的事情要托付给门徒，主耶稣为什么没有把门徒叫来以后先说我们先来上门徒训练课？奇怪哈，因为如果是我们今天要在教会里面训练一批领袖，我们第一件做什么事？给他找来上课，对不对？我们给他上的课里面第一堂课是什么课？很可能就是什么祷告，对不对啊？是不是？然后再怎么读圣经，对不对啊？主耶稣为什么没有教他的门徒怎么祷告？ 主为什么没有教门徒怎么祷告？忘记了，昨天讲的都忘记了。主要等他们问哦。你读路加福音你就知道，路加福音呢，等到门徒跑去找主耶稣，主啊，教我们祷告。一个人，除非他有一个 teachable heart， 他有一个受教的心，你教导他是没用的。我们的主非常聪明的，我们是有一点笨，我们常常就是拼命塞东西给别人啊，我们把哦，这个是对的，我告诉你哦，我告诉你哦，特别是我们如果学点什么新东西回来不得了，你告诉他有什么用？他不想学，你再讲也没有用嘛。等到门徒愿意学的时候，主就开始教导他们，主就开始教导他们怎么祷告。所以主说，你们祷告 This is how you should pray。 注意，我们说主没有说 This is what you should pray， 差别大不大？很大哈。主在前面讲说不要重复，不要重复，不要重复，然后后面讲了 This is how， 但是教会历史上呢，被重复最多的一段祷告的文是哪里？就这一段啊，天天祷告，有一些教会一天要三次。我不是说背这一段圣经有什么错，我乃是说，当你背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主在教导什么？那才是更重要的。好，到底主教我们说，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的 way of thinking， 你要怎么想，你的这个 pattern 是什么？这个才是主教这一段祷告的重点。第一个重点，那就是你要知道你在跟谁祷告，你在跟谁说话。 Our Father 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父，不是别人的，是我们的，很宝贵啊。你知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告诉 Mary 说，你去告诉我的门徒啊，我要上去看谁啊，看我的父，是不是？然后主下面说一句什么？也是他们的父。哦，这了不起啊，原来是主的父啊，现在呢成了门徒的父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十字架的救恩不只是赦罪而已啊，十字架的救恩把我们这些地狱火狐的材料，把我们这些生下来与神为仇为敌的人带进了一个何等新的关系里面，我们成了神的儿女，神是我们的父。老约翰跟我们说，看啊，神是用什么样的爱来爱我们啊，是什么样的爱来爱我们，让我们得成为他的儿女啊，他是我们的。如果是主耶稣的也很伟大了，是不是？但是我们的，我们的父，何等的关系。圣经里面一讲到父，是讲到生命的来源，圣经里面一讲到父，是讲到一切的供应和保护。哦，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思想，我们是属于他的，他要保护我们，他要供应我们，我们是向这样的一位父来祷告，他跟我们亲到不能再亲，没有比这个更亲密的关系了，他是我们的父， 但是我们的主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平衡，他虽然是跟我们如此亲密的一位父神，我们好像圣灵在里面，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躺在他的怀里，叫他阿爸，但是永远不能够忘记这一位阿爸，他是在天上，他是在天上。在天上什么意思？在天上不是说他住得很远，在天上是说到他的尊贵，是说到他的荣耀，是说到他的无限，是说到他的伟大，是说到他本质的属天，是与属地的完全不同。你知道有一些现代的诗歌唱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有时候唱的是蛮感人的哈，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耶稣好像是我们的 Paul， 好像是我们的 Buddy， 他好像已经不再是那一位身上高天荣耀里面的主宰。我们永远不能够忘记，他虽然是我们至亲的亲属，但是他永远是坐宝座的那一位，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这叫做我们在天上的父。天上，我再说，天上不是指他好远。我曾经在中国一个农村跟一批很可爱的弟兄姐妹聚会，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一要到祷告的时候很特别啊，他们每一个人啊都拼了命啊，大声的吼啊，哦主耶稣啊，哦主啊，好大声啊，拼命的吼啊。聚会完了，我就跟一个同工讲，我说为什么这么大声叫他啊？他因为他在天上啊。你看我们真的是以为这个在天上是表达很远了，怕听不到啊，吹听啊。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今天借着圣灵不只是在天上，他也住在我们的心里，明白吗？好，所以我们第一个每一次祷告的时候要记住，我们跟谁说话？跟天父啊，天父。当我们跟他祷告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思想的是什么呢？主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Hallowed be thy name。这个很难翻哦。因为 hello 这个字是讲到 sanctified， 成圣，尊为圣，是圣洁的。你的名是圣洁的。我们心中来到神的面前，在学祷告的功课上，除了知道神跟我们的关系以外，我们心中最大的关怀应该是神的名，是他的名字，是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本来就是圣洁的，他的名字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否被我们看为圣洁呢？我们尊重不尊重这一个圣洁的名呢？ 我们宝贝不宝贝这个名字呢？这是主教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当你知道了你跟谁祷告以后，你第一个要关怀的，你要思想的，就是神的名字。什么叫神的名字？什么叫做神的名字？圣经里面一讲到一个名字，都是说出这一个人他的性格、他的品格、他的本质。我们每一次来到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是说主你的品格、你的本身、你的自己、你里面所有的一切是如此的圣洁，让我们尊重，让我们惧怕，让我们敬畏。这是 Hallowed be thy name。 现代的基督徒已经不太懂什么叫敬畏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很少一想到他的名字，我们从心里的深处就有一份尊敬，就有一份那样不只是爱慕，是敬畏。这是何等的高，这是何等的伟大，这是何等的圣洁，这是何等的让我们难以相信。这叫 Hallowed be thy name。 你有没有在生命中遇见过一些的人事物，是当你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你简直就呆了，你简直就傻了。哇，这么伟大，这么的了不起啊，这么的美丽，这么的崇高，有没有过？哦，弟兄姊妹，如果在地上你碰到过一点点，你就要想象说，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比那个一点点要大了千万倍。我们的祷告就是，神啊，让我真的认识你的自己，认识你的本性，让我能够看见你有多崇高，看见你有多伟大，看见你有多圣洁，以至于我会尊你的名为神。你没有看见，你哪里会啊？你们去过尼加拉瓜大瀑布的人，当你站在那个水的下面的时候，有没有一种震撼力？有没有？哇哇，这很伟大，是不是？有没有看过一些汪洋的大海的时候，里面生出一种敬畏？人生有很多的经历会让你哇，一想到你真的是觉得这个好了不起。有没有机会主让你认识一些人，他们里面的生命，当你看见了，当你尝过了，当你稍微体会的时候，你会想哇，这真的很了不起啊，这实在是伟大。有没有过？如果有过一点点，想想看，所有的这些人事物都不过是神自己的圣洁伟大的千万分之一的代表。能不能够明白？然后就想到说，这么伟大，你怎么能够不敬畏呢？你们唱过那条诗歌吗？ How great thou art， 唱过没有？有没有被圣灵感动过？在那首诗歌中，你恨不得要跪下来，懂我的意思了吗？这是主告诉我们说，当你知道你跟谁祷告以后，你心中第一个要求的，你最大的关心，就是要求神把你带到 那个境界的里面，让你真认识他是何等的圣洁，他是何等的伟大，他是何等的崇高。当你真的关心他的本质，他的自己，他的 character， 他的 essence， 你被吸引，你被降服，你被震惊，你能够真的从心里的深处去敬拜他。我们今天不懂什么叫敬拜，我们以为这样子叫敬拜，我们以为唱唱歌叫敬拜啊，我们有的地方觉得这样子就叫敬拜，哎，这些都是好事哦，没有说坏事哦，但不是敬拜。真实的敬拜是我们真认识他以后，从心灵的深处把他配得的称颂、赞美、爱戴归给他，那才叫敬拜。我假设你们不会去听 Michael Jackson 的演唱会，以前听过吗？没有哈。那别的这种 rock music 的那个 star， 或者是台湾的现在什么什么，现在什么张学友啊，还是什么，你们都不会听，你们太老了，是不是？啊，那你们稍微年轻人的香港没听过什么刘德华的演唱会？哦，现在那韩国人的那个那几个明星的演唱会。Rain 有没有去听过？那如果不喜欢听歌，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讲。那你们喜欢看篮球，看人家打球，有没有去过现场？现场打球，如果你看见有一个球员，哇，那个几个球传得很漂亮，然后很漂亮的，哇，就这样扣进去，反过来扣我，你。看当场在那个球场里面的群众是什么反应？哇哦，是不是？然后每一个人都说 Great， 有没有？每一个人从心里面说 Wonderful， Great， 有没有？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什么？那叫敬拜。你听懂了没有？哎，我们今天什么敬拜？我们像死人一样。我们来敬拜主的时候，我们一点都没有觉得 Lord Jesus you are so good, you are so great, you are so marvelous, you are so wonderful， 有吗？要祷告，要学祷告，第一个先学这个，这个学不来的，装不来的，这个是要智慧和启示的灵照明你心中的眼睛啊！你看不见他什么好，你怎么会装叫他好呢？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带我去听评剧，哎呦，我告诉你啊，他们那些人啊，在那里啊，如痴如狂啊，好，他跟着唱，你知道吗？我坐在旁边什么？吃瓜子，什么也不懂啊！我不会 appreciate the goodness of it。弟兄姊妹，你每一次来到饼杯面前，你每一次来到主面前敬拜的时候，你会 appreciate 吗？这是祷告第一个要学的，第一个要学的。Hallowed be thy name， 主你的自己，你的本质，你的所是所有和所能，让我的心真的能够尊崇你，真的能够 sanctify 你的 name。
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这个是我们在祷告中第一个要求的东西啊。但很可惜啊，我们今天祷告不求这个啊，求来求去不知道求什么东西，是不是？主说这是你要学祷告吗？你第一个先求这个，这是你的 first petition， 第一个要求的。Hallowed be thy name， 让我能够看见，让我能够真的知道你的伟大，让我实实在在会敬拜你的自己。你知道我们今天哈，能够会为着神替我们做的感谢他，已经不错了，你知道吗？有些神的儿女啊，连感谢神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成就的伟大的救恩啊，都不会啊，因为他不知道这救恩有多伟大嘛，所以他那个感谢都很肤浅，知道吗？啊，病得医治会感谢啊，但这个伟大的救恩他不会感谢啊。但是为着神所做的感谢他，不是不好，是不够，更重要是要为着神的所事所有和所能，那个叫做他的 name， 那叫做他的名字，他的自己，你更多的认识他的自己，你真的体会经历他的自己。哦，弟兄姊妹，当你稍微有这样子一点经历的时候，你才懂得什么叫做 Hallowed be thy name。 这是第一个要求的，第一个要求的。那不只是当你真的看见了主的所事所有和所能的时候，你真的是从你的心里面会去遵从他的时候， Hallowed be thy name 不只是让我一个人会认得你有多伟大，希望别人也会认得你有多伟大，是不是？是不是？所以这个尊崇主的名，就不只是我认识你有多伟大，我真巴不得有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认识主你的自己，你的所事 Who you are， 你的所能 What you can do， 你的所有 What you ever owned，在你里面那一切的丰富啊，让我们都看见，让我们都被吸引，让我们都来尊崇他这个宝贵的名字。第一个祷告。第二呢， Thy kingdom come， 愿你的国降临。什么叫做国降临呢？神的国是讲到神的 kingship， 是他的 sovereignty， 他的主权， his reign， 他的掌权。 Thy kingdom come，这一个祷告是什么意思？请问各位，我们所信的神今天掌权不掌权？掌权的，你知道吗？我们的神今天就是一个 Sovereign God， 全世界全宇宙没有一件事情是 outside of the control of him。 听清楚啊，千万不要受到一些错误的教导，以为我们今天信的这个上帝啊，是一个慈爱的老公公啊，他心有余力不足啊。 哦，他是很爱世界上的人呢，他很不舍得世界上人受苦啊，可是他没有办法，他在那边很伤心啊，等着我们这些基督徒赶快把福音传遍了。你们有没有受过这种的错误教导？我小的时候就是这种教导，我们常常听宣教士，哦，常常听传道人跟我们讲啊，你知不知道一天有多少人还没有信耶稣就悲悲惨惨的下地狱吗？哇，我们一听很难过，谁愿意为主去啊？哦，我们统统举手。我们以为上帝如果没有我们这些人帮忙，他老人家完蛋了。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神他已经掌权，他从创立世界开始，他就是坐在宝座上，在他的生命里面，在他的字典里面，没有 accident， 没有意外，没有一件事情是上帝说，哦，我怎么没有想到？没有人可以 surprise 他，没有一件事会让他惊讶。He knew it all， 他早就知道了，全都在他的掌握之下。所以主在这里教我们说 Thy kingdom come 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乃是讲到说，我们多么的盼望主你的国度能够降临。什么意思？第一，能够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你知道吗？宇宙中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受上帝百分之百的控制，没有一件事哦，没有一件事哦，每一条鱼都很听话，知不知道？哦，我每次想到那个彼得，哦，那个大嘴巴。哎，圣殿里面的人要收钉穗，跑去问彼得，哎，你夫子教不教？彼得那个脑筋啊，根本就没有用啊，就教，岂有此理，什么人都该教，耶稣不应该教的，你知不知道？但他居然说要教，然后一教口袋一摸怎么样，没钱啊，跑去跟耶稣讲，夫子啊，要收钉穗了。那耶稣先教训他一顿了，对不对？他这个钉穗是跟家儿子收还是跟外人收啊？是跟外人收的，我是儿子，我怎么要教呢？听懂了没有？但是耶稣实在很可怜他，你知道吗？因为你说要教嘛，那就教吧，讲明白吗？那说彼得教啊，那彼得说什么？没钱呐，啊，耶稣一摸，耶稣有没有钱？耶稣有没有钱？这要命啊。那我们的主实在很厉害哈，我们主说彼得去钓鱼，叫他去钓鱼啊，而且主先告诉他了哈，你去钓鱼会钓到一条什么样的鱼？嘴巴里有钱的鱼啊，而且多少钱呢？刚好够我们两个交的啊。我不知道你是彼得，你听到这种话你有什么反应啊？彼得，哎，将来到天上还是要跟他见面的哈。等一下他说你啊，你讲到老讲我啊，也很麻烦啊。不还是要讲了哈。我就在想，彼得虽然大嘴巴，他其实很乖啊，你知道吗？主耶稣叫去钓鱼，他就乖乖去了。如果是我，我说主啊，你不要开玩笑，钓鱼来不及了，你就变个钱出来算了嘛。你们钓过鱼没有？湖里面钓鱼怎么样？放下去鱼就来啊？有这种事吗？没有这个事的，等死你哦。哎，再想一想啊，主啊，你说这个鱼嘴巴里面含了一块钱呢，你们想一想，一个鱼嘴巴里面含了一块钱，叫他去咬鱼钩哦， You must be kidding， 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是彼得，我说主啊，这个方法不太好啊。彼得很乖哎，哇，他就乖乖的去钓，哪里知道一条鱼这么笨呢、啊？这条鱼多乖，你知道吗？耶稣早就跟他讲了，到湖里面去找一块钱啊。哎，你是那条鱼，你想想看累不累啊？啊，下次叫你到湖里面去找一块钱试试看，不找死你啊！好不容易找到这块钱，要含在嘴里哦，累不累？很累哦。然后在这个鱼就说：“那我含了你找，叫我到个地方把吐出来就算了，对不对？”不是哦。神跟他讲说，你含了那块钱呢，在那边等彼得把钩子放下来，然后等彼得的钩子放下来，你这边含着那个钱呢，这边还要去咬那个钩子哦。哦，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在讲什么。哇，宇宙中间所有的受造之物，每一个都完全顺服神，只有一个例外，谁啊？谁啊？人啊，不是别人，我，全宇宙中只有一块地方，神没有掌权，那就是我们的心。你知道为什么？神允许我们的心可以自己选择吗？因为他尊重我们，他爱我们，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说，我让你自己选，明白吗？他给了我们自由的选择。读过旧约的雅各书吗？旧约的 Song of Song， 那里面有一句话，多美啊！不要叫醒我所爱的，要怎么样？等他自己情愿，不要叫醒我所爱的，要等他自己情愿。这是主怎么对待我们，你知道吗？主没有逼我们，主等我们自己情愿，等我们有一天对主说，主，你来管我，你的国降临，你来做我的王，让我凡事顺服你。我不能够了解这是什么样的爱。你知道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不听我的话，我两个眼睛就一瞪，我数一二三哦，我数一二三干什么？给你悔改一下哈，再不听我怎么样？我就棍子伺候了，对不对？我们做父母的是这样子对待孩子，为什么？我们不够尊重他们，明白吗？但是我们的父哦，他爱我们了，他尊重我们了，他不逼我们了。请问你，他等我们等得难受不难受？你有想过吗？他知不知道我们主多笨呢？他有没有看到我们去做那些事情，伤害我们自己，伤害我们周围的人，伤害他的心啊？他有没有看到？看到。 我常常讲，上帝啊，你不用等了，一脚踩死了。真的，我现在带一些年轻人呢，我真的急啊，我真的急死了，我都恨不得就给你头都扭过来哦。可是我们的主，你知道他是多么的温柔吗？你是多么的忍耐吗？你知道忍耐在原文里面有好几个字，但是有一个字最我最爱的，那个字翻作英文叫做 long suffering， long suffering。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 long suffering waiting for us， 等我们有一天会在他面前祷告，对他说Thy kingdom come.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all. 这是第二个祷告。你做我的主。你做我的王，我在凡事都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这叫 Thy kingdom come。 弟兄姊妹，神的 kingdom 什么时候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是当我们降服下来的时候。神的 kingdom 什么时候进在我们的家里？是我们家里面每一个人都降服下来的时候。神的 kingdom 什么时候在教会里面？是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降服下来。好多年前呢，我到马来西亚去带领一个退休会，在云顶。那一个退休会的弟兄姊妹有一个特点，他们很像国内的家庭教会的早期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诗歌全是用背的，他们没有这个 overhead projector， 他们没有 handbook， 都没有，他们聚会就是一本圣经。那么唱诗歌的时候，只要一个人唱一句，所有其他的人就背出来了。哇，美不美？哦，真的很美哦，很美哦。那他们有一个姐妹，有一天在聚会里面，她就带着大家唱一条歌。哦，我第一次听过那个歌，那是好多年前我第一次听的。那条歌叫《十字架的光芒》，有没有听过？会不会唱？十字架，温柔又慈祥，主爱，我的心不再彷徨。这条歌里面到后面有一句，有一段是这样唱的：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这条歌好美啊！ 哇，我那第一次唱那条歌，我深深的被这条歌感动，我特别喜欢那个歌词。但是我唱那条歌的时候，我有一点误会，因为我以为是我愿意享福。我愿意享福，在你十字架的爱中，我愿意享福。啊，真好啊，主真好啊，真好啊。所以聚会完了，我就跟那里的弟兄姊妹说，把歌词抄给我。哦，他们就抄给我，我一看到歌词昏倒。为什么？享福，不是享福。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就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面突然明白了，我们一生如果真的想要享福，就必须要享福，没有 other way。 我就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学过的一条诗歌，是我很年轻的时候刚刚信主学会的，那时候都觉得这条诗歌很好听，但是都这么多年都不觉得那诗歌有什么了不起啊。但是突然那天那条诗歌回来了， Trust and obey。 会不会唱？Trust and obey, for there's no other way to be happy in Jesus but to trust and obey. Oh, 弟兄姐妹， Thy kingdom come, 就是我们伏在主的权柄下面。你知道这一个祷告不只是说出我们明白我们需要主来做王，我们需要主在我们的心里面掌权，我们需要主在我们的家里面掌权，我们需要主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掌权。你知道这个祷告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真理，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祷告，是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 Lord, help me to surrender. 我们心里面愿意，但是我们做不到，因为顺服神不是我们的本性。所以主告诉我们，你要祷告，第二个要祷告的重点是什么？ Thy kingdom come， 主你在宇宙中间可以掌权，就求你在我的心中掌权，求你在我的家里面掌权，求你在我们的教会中掌权。我不会顺服，我不能顺服，求你帮助我，帮助我做一个顺服你的人。这是主教我们祷告的第二个重点。每一次祷告，知道我们跟谁祷告；每一次祷告，我们求他把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认识他的美丽、他的荣耀、他的圣洁、他的尊贵，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的敬畏他。 每一次的祷告，我们从心里的深处向主呼求，愿你在我的心中作王，帮助我顺服你，帮助我在每一件事情上顺服你。你知道有多少的时候我不愿意，求你不要任凭我，求你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要按照你的意思。弟兄姊妹，这样的祷告叫做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十字架不是受苦，十字架不是贫穷，十字架是全然的顺服。我们一讲到十字架就觉得很悲哀，很无奈，没办法。其实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十字架是我们蒙福的道路，十字架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以至于我们才能才肯对他说 Not my will but thy will。 这就是为什么作诗的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到永远里面还要歌颂十字架。然后主告诉我们祷告的第三个需要祷告的事情啊，麻烦把那个水给我一下。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Thy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f it is in heaven。 神的旨意，人的受造就是为着神的旨意。人的存在就是为着神的旨意。神不是为着满足人的需要而存在，人却是为着满足神的旨意而存在的。所以当我们愿意顺服神以后，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要去追求认识的一件事，就是神永远的旨意。我们必须知道 What's your plan? 神你的计划是什么？你到底在做什么事啊？弟兄姊妹，请你记住，我们的神是一个 purposeful God， 是一个有目的的神。他知道他说什么，他有一个伟大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定规好的一个计划。为着这一个计划，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为着这一个计划，他创造了人类，为着这一个计划，他道成肉身到地上来做人，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着这一个计划，两千年到今天，我们的主与圣灵在那里昼夜不息的劳苦安排工作，要成全这一个伟大的计划。 Thy will be done。 神只有一个旨意，就是这一个伟大的计划。我们的一生，所有的价值，所有的意义，就根据于我们跟这个计划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是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不在乎你在地上拥有什么，也不在乎你在地上成就了什么，你的一生将来就是在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里面。如果你不在这个旨意的里面，真像保罗所说的，奔跑没有定向，斗拳就是打空气。不爱主的人，一生在地上忙忙碌碌，没有价值。许多爱主的人，一生在地上忙忙碌碌，也是没有价值，因为没有按照天父的旨意。我在中国碰到一个韩国人做宣教士，他离开韩国到中国的农村，生活的环境非常的贫穷艰苦，在那里服侍不容易，佩服不佩服人家的爱心？佩服。佩服不佩服人家的热心？佩服。佩服不佩服人家的摆上？佩服。但是当我跟他交通以后，我心里面有说不出的遗憾。所以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弟兄，请问你，你这么努力的传福音为的是什么？来叫人得救啊。我说哦，我说那叫人得救以后做什么呢？
给他们门徒训练。
我说门徒训练以后做什么呢？
叫他们去传福音。
叫他们传福音做什么呢？叫人得救。那得救的人要干什么呢？
给他们门徒训练。给他们门徒训练做什么呢？叫他们去传福音。
然后传福音干什么呢？
叫人得救。
我再问的时候他不讲话了。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讲话了吗？他突然之间呆了。我说就这样子啊，神的目的就是去传福音啊，叫人信主，信主以后再门徒训练，再叫人家传福音啊，再叫人信主啊，所以神的目的就是叫很多人信主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他对啊，大使命啊。我说哦，这样子啊，我大使命你没读懂，对不对？我说请问你，如果神的目的就是要叫大家都信耶稣，神怎么笨到这个地步啊，叫你叫我去传福音啊？那叫我们传福音容易不容易啊？真难啊，求爷爷告奶奶，好话说尽了、啊。哇、哦，进化论怎么样？哇、哦，一下又是什么？哇、哦，你们教会的人也没有比不信耶稣的人好到哪里去。哦，听得懂话气不气？很气啊！然后更气的是真的哈、哦。
哎呀，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传福音真难呢、啊。如果神的目的就是叫人信耶稣，神为什么不用简单一点的方法呢？啊，明天早上啊，上帝派一个天使坐在一片云，就开始在温哥华的上空这样跑来跑去，飘一飘，然后所有的电视台都开始紧张了，对不对？哇，全部去照啊，怎么有个天使啊，看是怎么回事，像 UFO 是不是？然后等到所有的电视台都来的时候，那个天使就了，先讲英文，再讲法文，再讲中文，再讲日文，再讲韩文，哈，每个这里可以听懂的语言都讲一遍。怎么讲呢？温哥华的市民请注意，我代表上帝告诉你们，还有三天的时间，所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在三天之内必须马上找到一个基督徒带你信主，然后受洗。三天之内没有受洗的，通通长骨癌。哎，你们觉得上帝派个天使做这个事难不难？那如果天使这个事做完以后，你会发生什么事吗？哇，你们这些基督徒都没命了，对不对？忙死你哦！为什么上帝不这么做？弟兄姊妹，因为这不是他的目的。听懂了没有？神的目的不是这样子。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神要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找一个新娘子啊！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事工啊！这是一个多么难以明白的一件奥秘啊！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我们的祷告说 Thy will be done。你知道背后是什么意思吗？神啊，帮助我努力的学习认识你的旨意。神啊，帮助我，就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面，当我对你的旨意有多一点认识的时候，让我顺服你的旨意，好让你的旨意可以先成全在我的生命里面。神啊，让我知道我该做什么，好让你的旨意可以在这个地上成就。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荣耀的主，他问了两个问题：主啊，啊，你是谁啊？第二个问题呢？我应该做什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何尝不需要常常问这两个问题呢？主啊，你是谁？我应该做什么呢？如果我们的生命在每一次的祷告中，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 Thy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我们是在告诉主，我们可想更多的知道你那永远的旨意。我们乃是告诉主说：主啊，我们深深的愿意，当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旨意的时候，
我们可以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去遵行你的旨意。我们更是告诉主说，主啊，我们能够做什么呢，以至于我们可以让你的旨意不只是成就在我的身上，我们可以让你的旨意成就在别人的身上，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永远不要忘记，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告诉主说，主，我知道你的旨意今天行在天上，不只是没有拦阻，你的旨意今天行在天上是不需要透过人的叛逆和世界上的罪恶来成就你的旨意。听懂了没有？主今天在天上，他的旨意的通行是没有叛逆的，是没有罪恶的。主的旨意今天在地上可不可以成就？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人顺服神的旨意也要成就，人不顺服神的旨意还要成就。听清楚了，差别在哪里？是你在不在这个旨意的里面。世界上多少的人不信主，抵挡主，抗拒主，主就用着他们的抵挡，用着他们的犯罪，用着他们的这些叛逆，成就神的旨意。看见了没有？连恶人都是神所造的，连所有地上这一些人的无知，这些人的诡诈，神可不可以利用？神都可以利用来成就他的工作。这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讲的，万事要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万事不是只有好事哦，万事也有坏事哦，万事也有倒霉的事哦，痛苦的事哦，伤心的事哦，对不对？但是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人得益处呢？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叫做爱神的人呢？什么叫爱神的人？就是被他所招的人了。哦，奇妙啊，奇妙啊，每一个蒙神选召的人都是爱神的。那得什么益处呢？要叫神儿子耶稣的形象在他们身上显明出来，那是益处，懂吗？我们常常想的益处就是，哇，原来吵架的夫妻后来不吵架了。我们常常想的益处就是，没有工作的找到工作了，有病的病好了。不是，罗马书八章你读下去就知道，那个益处是要叫每一个蒙召的人能够 transform into the imag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我们被改变成为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那是神的益处。所以神的旨意今天就行在地上，听懂了没有？神的旨意今天就可以成就他要成就的事。你有两个方法跟神的旨意有关系，一个是借着你的顺服，你在神的旨意里面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一个是借着你的叛逆，你成为神手中的工具去成全别人。听懂了没有？你自己是什么都得不到的，讲明白了吧？
你顺服神的旨意也要成就，
你不顺服神的旨意还是要成就。所以 Thy will be done 不是说神没有办法了，弟兄姊妹，神太伟大，他有办法。
但是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
我们的祷告是说，神啊，但愿有一天，但愿有一天，你的旨意在地上实行的时候，是像天上一样，不需要透过人的叛逆和罪恶来成就。讲明白了？
但愿你的旨意将来有一天在地上成就，好像今天在天上成就一样。
那弟兄姊妹，这一个祷告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这一个祷告什么时候可以完全的实现呢？
是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只有当他回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不再有罪恶，这个世界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痛苦。他回来的时候，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就好像行在天上一样。哦，弟兄姊妹，这是早期教会的弟兄姐妹心中常常最可想的一件事。 Maranatha， 愿主快来。
当我们祷告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一句话背后主教导我们更深的意义，乃是说，主，我们何等的可想你早日回来。
我因为常常跟年轻人在一起，有时候会问年轻人，如果主耶稣很快就回来，你觉得怎么样？你知道年轻人最可爱的地方就是，当你问他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蛮老实的。他别的事会骗你啊，这种事不太骗你。他说：“叔叔啊，这不太好哎。”为什么不太好？
哎呀，我这个生命中还有很多很多的麻烦没有解决哦。
这主耶稣这么快来没脸哦，怎么见他哦？
还有的孩子怎么说呢？哎呀，主耶稣不可以太快来哦，我还没有结婚呢。
他就来了，那这
不太好。年轻人还没有看见主回来有多好，所以他们不希望主太快来。我们呢？我们真的渴望主耶稣早早回来吗？我见过一些弟兄姊妹非常希望主耶稣早早回来，你知道什么样的弟兄姊妹吗？就是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弟兄姐妹，有的是癌症的末期，有的是被老公打得半死的，有的是被孩子气得活不下去的，有的是在侍奉中已经灰心丧胆到了极点，真的觉得活下去没有意思。主啊，你就赶快回来吧，你回来就好了。可是弟兄姊妹， Thy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他真正的意义不是把主回来当作一个逃避， 真正的意义，是因为我们爱主，我们知道当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的时候，我们的主里面就欢喜。羔羊要娶新妇的时候就到了。有没有看过两个很爱的人已经订婚了，然后在等着那个婚礼来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当然现在的年轻人怪可怕的，很多年轻人想到要结婚会吓得逃跑的。我最近就碰到两个，我讲的是健康正常的，何等的渴望在爱里与我们的主面对面。今天我们无论怎么亲近他，今天我们无论怎么样的爱慕他，今天无论我们怎么样的去明白他，都不能跟那一日相比。我们要面对面遇见我们的主，再没有间隔，再没有间隔。他要吸引我们快跑跟随他，他的爱情比酒还要甘甜，比蜂房上下面滴的蜜还要甘甜。他要带我们进入到内室里面，他要与我们亲嘴，因为爱情比死还要坚强。主教我们第三个祷告，乃是让我们越来越想念他的爱，爱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要别的，我们什么都不要，我们只要一件事情，我们就要跟他在一起。这是主教我们祷告，前三个主要我们应该思想，应该寻求，应该渴望的。但愿圣灵用着这些话，让我们往后的祷告能够开始从这个角度来学习怎么跟我们的主说话。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天父，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真的不会祷告，我们多少的时候只会叫你听话，我们从来不知道你的心里所要的是什么。谢谢你把这一段话留给我们，谢谢圣灵借着这一段话能够对我们的心说话。但愿我们真的能够与圣灵一同的呼喊说，主啊，愿你快来。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